好，弟兄姐妹平安，朋友们节日快乐，
快乐。
今天是一个节日，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节日。我们从大陆来的，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我们似乎受骗了，因为原本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过的一些国际什么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国际儿童节，到这边没有，我们以为我们到国际了，如果没有，似乎我们要知道一点真实的东西，复活节是真实的吗？我想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没有受骗，复活节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复活的真相。那这件事是发生在历史上的，我们不妨先把再慢慢的把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开始，请。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马大大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怀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他的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先到了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了，他们也不信，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好，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你复活的日子，你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求主你在高天之上能够悦纳我们。感谢主，你虽然未曾应许天常蓝花常开，但是你应许你的爱就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三天后在今天早上又死而复活，向众人显现并升天，坐到全能父神的右边，至今仍然保守着我们，盼望着我们到底哪里去。求主今天你就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这样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意义，知道我们最终的去处是在哪里。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边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复活的真相可以说千百年来一直是非基督教徒攻击基督教的最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主耶稣曾经来到世界上，非信徒承认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非信徒异教徒也承认。大家如果有在座有伊斯兰，熟悉伊斯兰教的或者是犹太教的等等，甚至瓦伦宫的都会告诉你有耶稣，耶稣死了。但唯有提到耶稣复活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上网一看，就会告诉你，无论无神论还是异教徒都会说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他们说你遍查其他历史书，除圣经之外的历史书没有记载耶稣复活，这是他们的理论之一。第二，他会告诉你，那么耶稣的尸体没有找到是因为门徒偷了藏起来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了。这是现今如果去大家去搜一下，大概有这两种理论。那我们不妨慢慢通过这段圣经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不活是真的吗？先说，的确，除圣经以外，或者包括天主教旁经以外，也就是除了当时在场那些人写的以外，再没有历史书去记载耶稣的复活。大家觉得奇怪吗？你可以去想，假如有非现场的人写了，你信吗？我们说耶稣复活这件事，就是因为有人看见了，真正知道了，所以才写下，就是圣经和旁经当中有，而其他不在那个地方的。大家知道2000年前没有高科技，任何高科技手段，没有监控摄像，没有网络，没有任何的先进的通讯手段，所以无法捕捉到信息，只有凭人的眼见，当事人的经历，才确确实实的感知到这件事情，才记下。因此说，第一见证人写下的才是最可信的。所以绝不能说因为没有历史书写，于是这件事是不存在的。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一些事情，你说 Google 最万能的，我只要一 Google 我就知道这事儿真的存在不存在，是吧？那我问你，你今早饭吃了吗？吃了什么？你 Google 一下，他会告诉你。但这是事实吗？是事实。所以一切的所谓的高科技或者是什么人类留存下来的资料，到底可信不可信？你可以自己去想，自己去寻找答案。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找到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呢？很短，但它要注意看，它是第一见证人写下来的。那这里边提到的那个使徒，就是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本人。如果大家有圣经，因为在约翰福音最后21章最后写着，那门徒，这个门徒就是写记载这些事的，他的见证是真的，说的就是约翰本人。那好，我们先慢慢来看，在第一节7日第一早，第一日的清早，就是星期天早上了。那么天还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4更天。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那仍然属于安息日的末了，所以说在天亮之前是不可以做任何工作事的。大家记得啊，是这样一个时候。那么谁来了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大家可以在路加福音的8章2节找到，她是亲眼见过耶稣，而且被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了7个污鬼，是这样一个女人。不仅如此，在路加福音的23章55节还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是亲眼看见了约瑟把耶稣的尸体怎么样缠裹的放在坟墓里，她也是亲眼目睹的，所以这个人是第一见证人。那么她到了坟墓那里，然后看到石头已经挪开了。这个石头，大家如果在农村有见过大磨盘的，它是一个接近圆形的，这个石头重到一定程度是人搬不动的，所以它只能挪开或者叫滚开。所以在坟墓的门口是有一个槽的，那个槽需要至少是，如果像我这样得2个人，像你这样可能1个人壮汉才能够挪开，是这样一种情况。而大家知道，如果在天亮之前挪是触犯了安息日的律法，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恪守律法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的。现在有些疑点大家先存着啊。所以但是当玛利亚到了看的时候却已经挪开了，然后他叫来2个人，谁呢？彼得和约翰。大家去想这2个人，如果在前面去看一下当时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耶稣的门徒们四散开了，彼得3次不认主，只有约翰远远地看着留下了，就是这样一种光景。门徒们以为他们的导师，他们所跟随的人就被钉死了，而且真的是死了，所以他们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于是就散了，不想再跟他了，不再信了，是这样一种光景。但这时候玛利亚把他们2个人找来了，他们2个人出来啊， 那个先是对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注意，他玛利亚到这儿只看见石头从坟墓开了，并没有看里边有什么，对吗？然后就说挪开了，这是约翰福音的记载。但是我们要看到相关的其他三部福音都会告诉我们，其实来的女人不止一个，除了她还有别人，而且他们进去了，看见天使了，看见那个场景，尸体不在了。这约翰福音略去了，然后就说让彼得和约翰来了。这个里边我需要补充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复活，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写的是女人们先看到，女人们传出去了。但是根据当时的犹太律法，女人的证词是无效的。大家记得啊，这是当时律法规定，女人说的话不可信，不能作为当堂供物，呈堂供物无效。又是一个点啊，大家也记下来。好，那么现在彼得和约翰来了，对吧？谁年轻啊？约翰年轻一点，所以谁跑得快？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约翰跑得快，跑前面来了，然后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又是一看，这第二个看，对吗？前边是玛利亚的看，后边是彼得的看。在约翰福音用的这前两个看，就是快快的看，像我们普通这样捕捉信息的看，一看就好。那看了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呢？只有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对吗？就见细麻布还放那里，只是没有进去。所以约翰一开始没进去，对吧？大家知道他为什么，你可能想他怎么就没进去呢？可能你会有些解释，有人会有些解释。请问大家谁可以在天没亮的时候勇敢地走到坟墓里去？的确需要胆量，是吧？所以约翰看了一眼并没有进去，我相信在座可以理解。而彼得不同，圣经里多处记载彼得，彼得是一个很勇敢，或者说鲁莽，曾经用刀割掉抓耶稣的那个兵丁的耳朵。那这时候他很勇敢，他就进去了。彼得进去了，他虽然跑得慢啊，但他进去了。进去然后是怎么呢？就是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一处卷着。两个看见，这里的两个看见和第一和前面我说的出现那两处看不是一个词，原文不是，中文是，英文可能也是，但原文希腊文不是一个词。现在彼得的这用的这两个看见是什么呢？是仔细的看，可以用作科研研究的那种看。所以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看，就这样的去看，细细的考察的去看，而看得很仔细，看到了细麻布是裹身体的，裹头巾是裹脑袋的，是分开放的。好，讲到这儿又要补充一个背景了。当时犹太人对于尸体的处理是要用两块布，那么一块大的细麻布据说是四米，将近四米长，因为人要大要卷嘛。意大利的都灵大教堂至今还陈列着一块，据说是裹尸布，有人说是耶稣的，也有人说是别人的。那么这个是裹身体的，那么裹到颈项这里，脸部头部是用另一块毛巾手巾把脸裹上。这个在约翰福音前边讲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怎么出来的，就是裹着头巾，裹着几乎是不知道是蹦着出来还是飘着出来的就出来了，所以他是没办法想到裹着这样出来。而当时彼得看见的情景是什么呢？仍然是原状，也就是说裹尸布原状，像裹尸体那样。其实不光尸体，还有上百斤的香料涂抹尸体的那些摆在上面的那些东西。那时候那些他应该还在那，所以那是一个裹着的样子，但是没有尸体。而那个裹头巾呢，是完全的空的，所谓卷着不是说被人重新卷了，而就是裹头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头了，在那里放着。这是他当时彼得所看见的一个场景，一个情景。我们可以想象成什么？ 你先想象一部画面，就是那个尸体被裹着身体裹着头在那里躺着，当这个尸体没有了被抽走了一样，但是这些布只是塌下去了，能想象这个样子吗？这是当时彼得七七考察所看到的样子，这一点很重要。然后约翰也有胆量了是吗？于是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就是约翰也进去，这时候看见就信了，这是第三个看见的词，中文英文好像还一样，但原文又用了完全不同的第三个词，这个看见就是真正明白了的看见，就是完全明白了，这里特别强调完全明白了的看见，他看见就明白了就信了。怎么这么说呢？后边说其实在他们是还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句话怎么解释？门徒们明白圣经里说的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吗？这里说了不明白，在约翰看之前，就这样明白的看之前，在他信了之前是没有门徒明白圣经的意思。这个圣经不是指我们今天这个新旧约和本，乃是指当时他们所读的那个旧约。那么旧约在诗篇16，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读以赛亚书53章，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耶稣要就是那个弥赛亚会死而复活，但他们当时不明白，不知道是指着耶稣说，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也预言自己会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也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但是他们当时没有信，所以他们才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散开了。而只是在这个时候，约翰是第一个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说在约翰亲眼看见那个裹尸布裹头巾之前，连约翰自己都还没信。我这样讲大家能，我这样讲能表述清楚了哈。好，我们其实只能暂时停到这里，时间关系我们只停到这里，这一短短的十节经文，后边你会看到很多天使的显现，耶稣的显现等等，我们回去再看。我就想只停到这儿，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复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像异教徒无神论者所说的是假的吗？如果是假的，那好，我们大家都是搞科研的，很多博士博士后，我们来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想，他们说耶稣有这个人活着了，曾经活过30多年，他们也承认耶稣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查验了，对吗？钉钉扎他肋，流出了血，然后很多人都看到他死下葬，这一点其实一直没有质疑，直到18世纪才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叫做耶稣昏厥说，但是很快就被推翻，为什么？因为他提的证据完全的站不住脚，连非基督徒都不会承认他说的耶稣昏厥，他只是说在医学上存在一种叫什么暂时的心脏死亡或者脑死亡的人，在阴冷的地方氧气温度低，氧气充足，墓里面唰一下激活，就算是激活，但后边的事情没办法解释，因为他自己那么虚弱的身体出不来，裹尸布出不来，大石头推不开，大石头只有滚开不能退开，而且就算他再说他能出来，他见门徒的时候是一副很虚弱很痛苦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救主的样子，门徒也不会信他，所以连非信徒都不会承认耶稣昏厥说，所以这个第一个被否定的是耶稣昏厥说，所以耶稣死了是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应该说都承认耶稣来到世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最他们最最不愿意承认的是耶稣复活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了，所以很多人去考古去挖掘，拼命想找到耶稣的尸体，但所有人都没有找到，所以他就说那一定是有人偷了藏了毁尸灭迹了。那好，再顺着他们的逻辑，假如他们说的又是真的话，请问谁偷了 耶稣的尸体，不外乎三类人。第一，罗马人。罗马人会偷吗？罗马人不会偷他的尸体。为什么？圣经中有记载，他们是比拉多当时就怕，因为耶稣已经说是自己是弥赛亚，大家都把他当成以色列的王，这是要推翻罗马统治的。如果他要是有这样 死而复活的这种应验，所以一定是要推翻罗马统治，他们很害怕，所以派兵丁来把守本部，就怕他的尸体消失，所以他们不会偷，对吗？那还有一个种可能，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刚才我解释了，那天晚上是安息日的末了，犹太人首先不要去做这样的事，第二，偷出来尸体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他们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说他是他的罪名就是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假如他们偷尸体说他复活，就等于自己在推翻自己，这个也不合逻辑，犹太人没有理由去偷他的尸体。所以最最可信的，在现在最流传的，而且是那些兵丁看守坟墓的兵丁跑到比拉多那里去找到他，然后比拉多他们给他钱，给这些兵丁钱，让他们去散布的谣言，就是说门徒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偷走了尸体。这个圣经中有记载，现在也广为流传的就是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然后销毁，对吗？好，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在这里，复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假如耶稣没有复活，是门徒偷了的话，门徒会怎样做？先说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散开了，各自去各自的地方，他们已经失望了，他们觉得他所跟随了三年的那个主没有作为，没有让他们在地上复活，然后就死了，彻底失败了。因此彼得三次不认，其他人四散而走，约翰远远地看着，他们没有一个信心。假如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要印证圣经上的话，结果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圣经上的话，死而复活的道理他们都不懂。也就是说，从他们内心来说，他们就没有，根本没有这样的动机，他们都不知道耶稣的复活能应验圣经上的话，不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是理由之一。第二，我们说，那你可能说，那也许门徒真的是明白了，非要说他明白。好，那他们要做什么事？首先他们也要违背律法，半夜去推石头，对吗？但是兵丁是看守，会发现。那假如睡着了，他们要偷尸体的话，我想问你，你是赶快抱着尸体走去消失灭迹，还是先把它打开了，再按原样弄好了，然后只扛着？大家知道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是分他的外衣，拈阄分他的里衣。你对一个尊敬的人，你会把他的全包完了，然后只要尸体，然后还把那些东西放在那儿，然后再去散布谎言吗？如果是门徒散布的谎言，你觉得他明明知道妇女的证词是无效的，他会散布说女人看到了，这个合逻辑吗？你要想编一个谎言，你会让人信还是想让人不信呢？如果门徒编这样的谎言，他就可以说他自己看到了，男人看到了，因为他们活着，他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对吧？他偏要散布一个都是女人看到的，四本福音书都这样写，而女人看到的在当时是没有人信的。你会编一个本来就不想让人信的谎言去欺骗人吗？好，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再看，查一下历史，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些门徒除约翰以外，后来虽然他们都看到过耶稣死而复活向众人显现，但是他们到后来全是为着这个承认耶稣，被送进角斗场，被野兽咬死，被石头砸死，被刀杀，被倒钉十字架，以及他们传的早期基督徒，这种迫害从公元64年起一直到4世纪初200多年， 一共死了上百万的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都是传一个所谓的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谎言。你觉得这件事可能吗？事实是什么？我说什么是事实？我稍微举一个轻松点的例子。星期五，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谁在场，就是在那边有一个讲 Good Friday 好到哪里，好在哪里，很多人在场是吧？好，我想说当时信息之前，张大姐分享了一个见证，分享之后又带大家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什么来着？除你以外。好，有人来了有人没来，对吗？我请问你，没来，星期五没来的人，你相信不相信刚才学之姊妹所说的话？相信吗？相信。为什么相信？因为你认识他，对吗？你可能不认识张大姐，对吧？那天星期五发生的事儿，你可能没有经历，但你愿意信。为什么愿意信？因为是你非常熟悉的人告诉你，是他的亲身经历。同意吗？好，那好，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假如当年的迫害今天临到了，也就是说谁要是说星期五张大姐带我们唱了除你以外，谁说这件事是真的就杀谁。那你刚才说那个信的那个人，你还说你信吗？你为什么要信？没有必要信，对，没有必要说是真的了，因为本来不是你亲眼见到的，对吗？你没有亲眼见到，没有亲耳听到，不过是那个姊妹说了一下你才听。那现在要杀头了，我干嘛要说？我一定说我没有，这事儿没有，是吗？但是你知道吗？那200多年，那么多基督徒，却背着一个所谓的他们编出来的谎言而被杀。如果是谎言，他会持守，宁肯舍命，也去说那是真的吗？而且后边前几年那些死的人是第一见证人，是看到的，后来再死的人不是亲眼看到的，只是认识彼得认识约翰，跟他们知道，后来因为他们使徒行传中讲了他们怎么样讲到，然后再后来又是认识人传给认识的人，对吗？你们知道吗？到公元311年，也君士坦丁让基督教合法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已经有600万基督徒了，杀了上百万，居然有600万，这600万没有亲眼见过，怎么解释？而这600万是什么人？就当时传这600万人信的是什么人？最早传的这些门徒大家都知道，渔夫啊，税吏啊，也有一些社会奴隶啊，而当年早期的被罗马统治下的这些犹太人绝大部分是奴隶。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一句话，你们猜猜是谁说的啊？他说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被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啊，这个人的语气是有好像在批判基督教的似的语气。这是伟大的导师恩格斯说的，但很不幸，他恰恰证明了基督教的真实性，因为他是奴隶，被释放的奴隶，穷人，无权者，也就是说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军事，没有才能，什么都没有，这群人所说的话你会信吗？如果你当时是一个统治阶层，你会让他作为国教吗？就是这一群最不堪的人，但他们传的却是真真实实最最真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是复活是真实的，复活之后有一个永生。当他们再回来看圣经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耶稣的预言应验了经上的话，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所发生的。那到了公元391年，就把基督教作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了。那么基督教到今天应当是广义来说有10几亿的信徒了。但是我想说，数字并不能说明 完全说明问题，并不是谁信的人多谁就是真的。但我想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真的？真的不是我们的人脑能够理解逻辑可以解释出来的才是真的。今天你会说，刚才讲了那么多，被偷昏厥可能都不是真的，因为那些我们解释不通，但复活你还是解释不通，因为有人就会问问题，那你那个尸体怎么离开的？去哪儿了？现在在哪儿？将来去哪儿？因为这件事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你信基督教关系到你的未来，就是你的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这是整个信耶稣整个基督教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不信我们中国的屈原？有人说我们还过端午节呢，对吗？端午节很好，还能吃粽子呢。端午节屈原不是投江了吗？但是那个跟你我，他的死，屈原的死跟你我没关系。有人也会去纠缠，他说那个赛龙舟是因为屈原在前面跑，后边那个什么楚怀王后边追，就是一个赛龙舟，所以要告诉我们。然后屈原其实不是投江自尽，是拿一个布裹上系上绳，扔到沉到江底，那就是今天我们吃粽子要怎么样。我们也可能去考察这件事，但考察这件事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为什么？跟你我的今天没有意义，那是故事，原来的事儿，它永远就消失了。这跟我们逻辑理解不理解，理性接受不接受其实没关系。那么多人在考察耶稣复活的事儿，是因为耶稣的死死后复活给我们这个盼望是真真实实的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屈死的，就死了，灵魂和肉体分开，我们也不知道去哪，所以我们特别关心耶稣去哪儿。当然圣经里有答案。今天在单篇上，第一就是我们的起应经文，约翰福音14章，在第一页，我们的宣召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章2节3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吗？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他去哪里也叫我们去哪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你一定会问，到底在哪里，是吗？好，今年早些时候有两个人先后去世，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位 Billy Graham 99岁，中文翻译成葛培里，最伟大的布道家。但他说了一句话，他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假如有一天有人说我死了，请告诉他那是谎言，我只是搬家了，回到我的真正的家。这是 Billy Graham 说的。好，第二位，上个月刚去世，都知道谁？霍金，最伟大的科学家，可以说据说是本世纪还是就是当代最聪明的人。好，但他是无神论者，我们就说这位无神论者，你听一下，他的理论，他的观点居然印证了圣经。为什么这样讲？他是非常推崇宇宙大爆炸。大爆炸宇宙论，知道吗？他就说宇宙是在就在一瞬间唰，所有的星星都出来了，是吗？他坚持一点，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宇宙形成之前，人家问他是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质，没有，根本没有。他说宇宙就是从无到有。那今天的读经计划，大家如果看要读创世纪了，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有答案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就是从无到有，而且第四天造光，对吗？大光小光众星宿只是在那一刹那全造的。你听着好像这跟宇宙大爆炸吻合又怎样？ 我想让大家接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你以为宇宙听说出来俩字儿很容易对吗？宇宙是两周前吧，严弟兄在这里在那边讲道的时候提到过，宇宙有多大，完全是人脑无法想象。他说的那个 billion trillion 什么，就是多少个零。我简单说一下，大家知道这个恒星，我们看的星星基本上恒星，恒星多到什么程度，就是几千亿，在银河系里几千亿。那银河系这么大的星系，宇宙当中又有几千亿，至少这是最保守的人类能推算观察的，然后再乘，所以乘完之后应该是最新资料应该是7乘以10的22次方，这是恒星数。这个我人脑已经无法想象了，数量上无法想象。那我为什么提这个？预备家呀， Billy Graham 回到一个家，我们未来去哪里，耶稣在哪里，这个不是你人脑能想象出来的。圣经中说，照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越不知道。霍金聪明吗？绝对聪明。他说地球承载不了人类，一定要找一个家，于是他告诉我们要在太阳系之外找。太阳系已经没戏了对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适合。于是他找到了离太阳最近那颗恒星，叫比邻星，真近，近到什么程度？ 4.22 光年，这是再近，他说太近了， 4.22 光年太近了，光走 4.22 年，光走4年多，有多近？大家能想象，光走4年多，光是每秒30万公里，折算成最快的宇宙飞船，飞过去，再回来的话，15万年，这是最近的恒星。能想象吗？好，我们搬家，搬那儿去是吧？人类可以搬那儿去，你觉得这是我们人能想象出来的最近的恒星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科学家告诉我们，霍金告诉我们，宇宙当中那么多恒星，恒星都有行星，行星才能生活对吧？这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人的逻辑。但这一切又建立在物质的前提下，但你想过吗？那是光速，物质之外有意识，什么东西可以超过光速？神呢？神速，意识实际上在一秒钟，你已经在那个银河系外不知道什么地方，这是意识，或者叫神明。所以主耶稣去哪了？你问我，我不知道。圣经里写的，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懂，但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说的是真的？他给我们预备地方在哪里，靠我们的脑子我们想不出来，但是一定有那个地方。假如我这么讲大家觉得还是比较难接受的话，再打一个更通俗的比方，我们在座各位都有手机，请问你有没有一个旧手机？有一个旧手机对吗？你的旧手机是不是那些信息你希望挪到新手机来？当你买了新手机，你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保存那些图片啊、联系人啊什么很宝贵的东西，我要用到新手机上就好了对吧？高科技能做到吗？能做到啊，蓝牙呀、WiFi 你很容易，可能几秒钟全过来了，同意吗？同意。为什么？我们是手机的制造者，我可以让那个信息到新的载体上。那好，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灵魂负载在一个新的载体上？神能做到吗？为什么不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人类却因着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我们不愿意信。我们宁肯信今天是愚人节，到处骗人，过两天清明节反正死了死，宁肯信烧了钱死人能收着，我们不必信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人类的可悲，你不觉得吗？而我们的天父却那儿等着我们。你如果相信你可以回天家了，我还想问大家一件事，你怎么就能去啊？你说我不明白是吗？但是你能相信有一个地方，你能相信你去了，但是怎么去？你说宇宙飞船都飞不过去，我怎么去？好， 不需要你努力去，对吗？耶稣说了，我会带你去，你要相信他。但是你要有一样东西吧，在座可能都搬过家，如果搬家必须带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我说的是往远了搬啊，因为肯定没有这次咱们搬的远，搬天家是最远的。你就说什么比方啊，还说严震弟兄他是不是回国了，要回来对吗？我想问您，下周我们见到严震弟兄，假设他从中国回到美国，他只带了一样东西，你说他带的是什么？太对了，太对了，你得有身份，对吗？有天国的身份，谁可以直接说我行李特多，海关让我进是吗？我这手机特贵，我这金戒指，你看我这个钻石，我这个我这身衣裳名牌有用吗？让你进吗？偷渡。偷渡可以15万年，那是最近的。你凭自己没戏，但是身份谁给的？主耶稣今天复活节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他死就为了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他接你，你信吗？你信，你有这个身份。就像那些沦落民间的战争年代皇家的孩子一样，当皇室成员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小，2、3岁，可能不记事，说哎，你是王子啊，你跟我回宫吧。他不信，他很享受捡垃圾偷人钱，他觉得太享受了，我不要进皇宫啊。很多人是这样，主耶稣把这样道理告诉我们还是不信。其实信啊，这个信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家庭成员，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是神家的孩子，你就会信，那是埋在你心里的，你有那个永生的那个愿望，你不愿意，只是甘心就在今天就这样的灭亡，因为那是罪，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让主耶稣来救赎你。所以今天复活的真相已经明明白白的展现在大家面前，盼望在座各位有一天我们都一起回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去。感谢主，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群何等污秽不堪又软弱必朽坏的人，主啊，但是你爱我们，你为了让我们和你永远在一起，不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最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你用死里复活去印证了那个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许诺，你也给了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乃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那是可以和你永永远远在一起的地方。你虽然在2000年前被恨你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你却依然爱所有的人，爱每一个罪人，而你用死后的复活在宣告死亡不能够战胜你，只有你可以胜过死亡。你也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终点，因为你今天还活着，所以我们就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也就永远有了一个永远的家在等着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感谢主，让我们享受从你而来的这样最美好无比的喜乐和平安。愿一切颂赞权柄尊贵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